请诸位大德翻开《维摩诘所说经》经本第78页，我们今天从78页经文第三行中段“示入声闻而为众生说未闻法”这个地方开始。78页第三行中段，请看经文：“示入声闻而为众生说未闻法，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示入贫穷而有保守功德无尽，示入行禅而具诸相好以致庄严，示入下贱而生佛种性中具诸功德，示入这个累孽孽丑陋而得那罗延伸一切众生之所乐见，是日老病而永断病根，超越死位，是日资深而恒观无常，思无所贪，是有妻妾财尼而常远离无意依尼，现离那顿而成就辩才，总持无私，是日邪计而以正计度诸众生，是偏入之道而断其因缘，现离涅槃而不断生死。闻是时利，菩萨能如是心离非道，是为通达佛道。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讲的佛道品，在上个星期我们所讲中的这一部分，是显现一切这些善恶之法，从法上善恶之法来讲，通通都是佛法。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一切法都是佛法。我们把这一切法都是菩提法，我们把它变成了善恶之法。那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一切法变成一切法都是佛法，无上菩提法变成了善恶之法？因为我们住相身心，我们有住我法二执，最严重就是有我执。所以啊，我们在三界六道里面，未来要深山善道，那我们一定要择善啊，因为你要是修恶，那就堕到三恶道去了。那如果我们无住身心，那这一切法都是佛法，那这六凡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就是一时境界，实相的境界。所以这一切林林种种一切差别法，都是无上菩提啊。因为我们的心的妙用就是无上菩提，我们的心的相就是菩提相啊！啊，心虽然是空寂，但是它作用就是菩提相，它起作用，变现无量应化身，跟尘接触，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的作用，它那个作用就是菩提相，就是道啊！所以如果你能够无住身心，你通身都化为真理的化身啊！所以佛菩萨度众生，他完全是看众生的因缘，所以在每一个时代，诸佛菩萨的视线都是顺着那个时代众生的生活方式而视线的。那乃至在我们六凡法界里面，你看有地狱、恶鬼、畜生、修罗、人天等，他都一样，在地狱就视线地狱的样子。你看像地藏王菩萨中的那个地藏本愿经里面，那婆罗门尼在地狱中见到了那个鬼王，是七地菩萨，他还拿个叉子在那里叉那个罪鬼，消他的业障啊。所以啊，菩萨视线在世间是做一行像一行的，视线将军就是将军的样子，但是他绝对不会滥杀无辜啊。也许打下了一个城池，在那个地方严禁各种军阀，军令严格，绝对不能去奸杀抢夺，绝对不可以这样子，一定定很严的这个军阀啊，不会像我们中国很多历史故事，当一位将军带领他的部队去很难攻下一个城池啊，攻下了以后就屠杀，像 扬州三日，那个清朝啊破了扬州屠杀三日，如果是屠杀四县将军绝对不会做这种事，一定是军法分明，保护大家，保护众生。但是他演军人的样子，就是有军人的样子，保护国家，保护城池，接受国家的命运，那接受君王的命令。当他演国王的时候，就像个国王的样子，绝对是哈、啊，把国家治理好好的。你看，我们大家骂他骂得蛮厉害的，那雍正皇帝啊，他是行文字狱啊，对我们汉人是行文字狱。但是呢，没有他这样子，啊，那个康熙皇帝，不是康熙，雍正下的乾隆，对不对？乾隆皇帝怎么有60年的太平皇帝可以做呢？他60年呢，他还做了3年的太上皇呢，游江南，高兴的不得了啊！那时候反清复明的那个力量很强啊，很强啊。但是他视线清朝的皇帝，他当然怎么把国家治理的不要动荡不安，他有他的一套。可是因为他写了文字狱种种的，所以我们觉得他不好。但是如果依照你看他能够做一本《简谟辩证论》，从《大藏经》把这一部经，以前《大藏经》收入藏经里面都是要经过会审通过才能够入藏的，皇帝下诏才能够入藏的。他下一本写一本《简谟辩证论》，把一篇从《大藏经》里面说这个不合于正法，把它挑出来。所以人家认为雍正皇帝啊是登地菩萨以上。所以你看雍正皇帝他可以让天策禅师义林国师的大弟子让他开悟，你看在他的座下，在他的底下开悟的，你看他是何等人。但是他视线一个国王，就是个国王的样子。你看我们的梁武帝是很扶持佛法，你看不杀二毛，结果他的兵大败，你看那个兵去打仗还要看看你有没有白，像我这个他就不杀了，一半黑的一半白的，对不对？不杀二毛就是头发白的，一半黑的一半白的，他都不杀，所以严禁他的军队杀二毛。好，那所以他们还要一面打仗还一面看他的头发有没有白的，白的不能杀，结果他被杀了。你说这个难怪他打了大败仗。所以啊，阴阳相养，就是做一行像一行，游戏人间，把它做得圆圆满满。但是他是朝远处看，不是朝近处看，是看多少年以后的事情，稳定大局的，利益众生，他是这样看，做一行像一行。所以菩萨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呢、啊。啊，所以底下那个随缘，你看有前面的那个，比如像是啊，行事一次随缘。不变而以智慧调伏其心，这就不变。所以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做一行像一行。所以即世间法成出世间法，所以大圣佛法是出世间法很难分的，因为它是利益众生的，它一切法都是佛法。因为我们的心就是智慧相，我们的清净心就是菩提相，你菩提去哪里找？你心的妙用就是菩提。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本源就是智慧，所以为什么要追求无上正等正觉？现在我们就了解了，追求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追求我们的本地风光，我们的本来就是智慧相，本体就是菩提相，它空寂的，但是遇到缘智慧就跑出来了。这个智慧世间法都是智慧啊，我们把这个大智慧变成世间法啊，那我们救度还家，到最后这世间法通通变成无上菩提法，这个说是出世间法平等啊，通通就是菩提法。上个星期我们所讲的是从视线的法上来讲，这里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视线的那个事实，我们这个身视线因你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从身来讲。上个星期我们讲现何身为其说法，现什么法门来教化众生，今天我们讲的是他所视线的身来做说明的。所以好，我们请看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四日生闻，而为众生说未闻法啊。什么叫做通达佛道啊？就是完全看众生的因缘，提升他的境界。当他看这位声闻弟子啊，二圣人 得度的因缘成熟的时候啊，那我们人都有一个习气嘛，都有一个习惯啊，这个跟我个性相合，我们就比较容易相处啊。声闻圣的人，哎，他看到声闻圣的人就比较亲切一点啊。所以你看，我们俗话也常讲“凉高凉，红高红，温故的高洞红”，对不对？都是这样子，所以都是我们业感相继的。所以当然要菩萨要度声闻圣的众生，他示现声闻圣，跟他同行。我们都是声闻人，但是大家在研讨庙里的时候，啊，示入声闻，而为众生说未闻法，啊，就是说一圣佛法，啊，而不是讲这个出离的，啊，讲心性，讲明心见性。为什么讲未闻法？因为心性是讲不到的，啊，心性是讲不到，能够依止而忘业，让他能够体会到学习佛法，能够让他体会到我们自信的殊胜啊，自信本质涅槃，本质清净，原无烦恼，聚恒沙妙德，提升他的境界，而不是想入天真涅槃。天真涅槃那只是我们第八世的相分而已啊，那自信本来涅槃啊，空体，你说虚空有没有涅槃，有没有生死，自信是凌空不二的，凌空空灵不二，但是它随缘，我们随染缘变现了这个生死凡夫啊。但是我们现在虽然是现在有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有看起来有这个相，但是它本体还是空灵的，还是存在真空妙有里面呢，是我们的业所变现的。所以我常讲，如果我们学习佛法，当下破了根本无明，这个身子马上变成印化身，随时可以消失不见，而你跑到哪里去了？你到处都有你，到处找不到你，你入法界里面了。法界是第一空啊，现在这是相啊，相是我们业变现出来的东西啊。所以示现声闻，能为声闻圣讲我们的本地风光。本来就像虚空，虚空有没有生死？没有啊。虚空有没有涅槃？没有啊。虚空就是虚空啊。那我们的空灵之性也是一样，它恒守自性，现在变现有生死，那是什么？是我们业力牵引啊，本来就没有生死啊，啊，像虚空一样啊。跟他讲这个未闻法，从所闻所未闻的啊，从闻圣觉得，哎，这个生死啊，这五蕴是苦啊，五蕴合伙，这五蕴还是有的，这五蕴合伙的假体，这个不能再让他。又这五蕴就凑在一起，这麻烦了，有个假体就感生死感苦恼啊，造业，赶紧入偏执涅槃，跟他讲啊，五蕴当体即空，不是五蕴有合起来那个假我那个无我，是五蕴的当体就是真如，叫虚空相，虚空的本性啊，让他能够体会到这个道理。那虚空的本性就是个灵知性，虚空的本性哪里去有生死呢？所以为着声闻圣人说这未闻法，这未闻法就是直指人心，让他体会到心性的不可思议啊！跟他讲，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具无量无边的功德妙用。这就是二圣人说未闻法，提升他的境界啊！那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别，教化众生啊！那辟支佛称之为中圣，哎，他也度众生，但是他心里还是想入偏执涅槃，所以我们叫做比喻他叫入车啊，慈悲心还不足。但是声闻圣的人，那个辟支佛圣的比声闻圣的那个智慧还要高啊。辟支佛他能够了解当体无声啊，他能够知道当体无声啊，是因为无明形式名色六入触受爱气有生老死变现出来一个假体，所以无明灭当体即空无生，所以他根性力，所以辟支佛圣他这个破根本无明的时候，不是破那个见识无明的时候，他连见识习一起断，声闻圣是见识习还不能一起断，辟支佛圣他根性比较力，他连那个习气都断了，他没有习气，所以他很容易被接入大圣。所以只要辟支佛圣能够增长他的大悲心，他从空出假，一下子很容易就入菩萨圣了。所以啊，但是辟支佛圣呢，哎，菩萨 十教菩萨就是诸佛如来，只要是法身大师，十教菩萨原初住别教初地以上都可以名诸佛啊，所以他们都是通达佛道的。他为了度辟支佛身，他示现辟支佛身来为他们说法，接引他们大悲法门而成就大悲，普度一切众生，来教化众生，这样来圆成无上正等正觉啊。你看前面为什么为说为人法，令他明心见性，对辟支佛身就叫他成就大悲，叫他能够发无上正等正觉心，来普度众生，圆成佛道啊。所以这是从示现身相来讲的。那世俗贫穷而又保守功德无尽啊，那他为了帮助，现在就从示现教化声闻圣缘觉圣来示现教化我们世间人啊。我们世间人啊，你看有一些很贫穷的，有菩萨在示现来教化他们。很多贫穷的人会觉得，哎呀，你看人家那么花心，哦，实际在那义卖啊，一个东西价值就100块，义卖到100万，对不对啊？那慈济上人用过的毛笔一根一卖100万，哦，对不对啊？他用了毛笔，他用了毛巾也好了，用的已经破破的都可以卖到10万100万了，对不对？他写了一个字都可以卖不少钱，所以啊，他那一想，哎呀，啊，我没有钱呐，啊，我没有钱，那我怎么行菩萨道啊？我怎么修行呢？你看他修行呢，都是你看人家都那么花心。我常讲花心不是比钱的，是叫花菩提心呐、啊。菩提心是要花慈悲心呐、啊、清净心、平等心呐、啊，是决心呐、啊。所以你要花心呐、啊，你讲哎呦，我都没钱，没那花心，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搞错了，那个花心是什么？花菩提心呐、啊，要花觉悟啊。二圣的花心是觉悟空性的空啊，得不到了啊，世间的事情得不到，所以他就沿着空无相无厌而入偏真涅槃了。那十教菩萨的觉悟不仅知道空，所以空一切法平等，又发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发起大慈悲心了，所以这叫花心呐、啊。那有些这个经济情况不好的，他也不好意思去亲近善知识啊，自己闭锁起来也不好去问人啊，所以这个我常说啊，当我们如果一群人啊，到这个师父那里去啊，是什么啊啊，到那个地方啊啊，有的人根本没有准备红包，对不对？然后啊问了法以后，哇，他的红包很大一个拿出来了，那是没有钱的人呢、啊，他就很伤脑筋了、啊。这红包一拿出去，他一天的生活有问题了、啊，对不对？他有困惑了，所以确实像这些都要有智慧啊，有时候会让有些人经济比较困难的、哦，还不敢去亲近善知识了，以为去亲近善知识要花钱了、啊，要怎么样了、啊？那有时候造成这个人家学佛上的障碍。那菩萨呢？他视入贫穷，他在贫穷视线像贫穷人一样，跟大家一样贫穷一样。但是那个菩萨他会做什么呢？他偶有保守功德无尽，他会倡导资源回收，对不对？现在慈济很多资源回收，我看到那里面都是啊老婆婆啦啊。那些老公公啊，退休人员在那里整理啊，慈济啊，那有些人也在那里说法人要怎么样啊？你看啊，在那里听那个正言法师的开示，大家听的那个津津有味，也在那里做工。哎，这个就是什么？而有保守功德无量啊！啊，你看像我们现在啊，你看我们那个什么香积族啦，啊，交通指挥啦，每一次要、啊。举办佛教活动的时候，就很多香积子啦，种种这些，他们就是这样，而有保守功德无尽，让经济能力不足的人啊，他自己觉得有惭愧心，一看这样也可以花心，也可以听经闻法，也可以行菩萨道，哎，信心十足，这个就是有保守功德无尽啊。所以你们看看，当以后你再去听经闻法的时候，你看那个站在外面看到你进来一排的给你阿弥陀佛，你想哎呀，这不晓得哪位菩萨示现的，哎，他有功德保守在那里接你，让你生欢喜心，对不对？每一次我们去法会的时候，参加说法会的时候，哦，外面有两排 看了你进来就跟阿弥陀佛，哎，跟你合掌阿弥陀佛，哎，你看让你生欢喜心，这里面带头的都不是不知道是何等人物，我们都不知道啊。啊，今天有一位这个法师，我们在谈论这个学习佛法啊，我们就谈到这菩萨的视线何处都有啊。我这常常说，你不要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很多都是净土世界来的，来参学的啊。那我们都会觉得啊，这个净土法门是异行道，我们是其他的难行道。我说异行道、难行道，不是在外面啊。菩萨行的，我感觉菩萨行的是异行道，凡夫行的是难行道。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就觉得很讶异。异行道什么？因为今天那位法师他很花心，他很花心，做很多都是慈济的教学，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他很欢喜。我说你做这么多的事情有没有觉得苦恼？他说不会啊，很欢喜。这个就是异行道。那凡夫呢，刚要学习大乘法就觉得苦恼不堪，哎呦叫烦，哎呀肮脏，这个难行道好难哦。所以异行道、难行道都在我们的心里头啊。因为成佛啊，成佛成菩萨都是这样利益众生中成就的，但是只要你什么慢慢修行，我淡啊，我执淡啊，渐渐跟三轮体空相应啊，慢慢相应到坐而无坐，那就是异行道，很容易，根本没感觉。所以你看那个祖师大德都行异行道啊，他都行异行道。你问了百善禅师说，哎呦你怎么做得这么忙，他说胡说，我只是饥来食困来眠，他异行道啊，这叫异行道啊。那你看啊，哎呀你看那个我们薄地凡夫做了满头大，你跟他讲啊，你哪做个这辛苦，你没法度啊，大家都不做，我只有就自己做啊，对不对？是不是啊，没法度啊，这些人是很气候处理啊，实在让我这些人做个这么不甘愿，对不对？那就难行道，就在这里让菩萨做起来很欢喜，没有问题，这就是异行道啊。所以啊，没有所谓的异行道、难行道，就在心。当你能够，所以菩萨你问他什么异行道，哎，他不知道，因为他难行道他也搞不清楚，因为他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完全的游戏嘛，游戏呀， 啊自在呀、所以啊，像自贫穷而保守功德无量，他这样做直到最后，哎，菩萨心不是只有富人来花，贫穷人一样花的欢喜踊跃，欢喜愉快呀， 啊所以啊，这个功德无尽啊。那事行禅而具诸相好，以致庄严啊！你看前面是贫穷，已经就有点自卑感了。那这个如果是行禅有禅障、有障碍了，那他是觉得哎呀，我有禅障，对不对？那这个我怎么学佛呢？哎呀，我们再加上经上讲，常常有些经典上讲，哎呀，这个肠障啊，如果你什么造了什么业啊，什么把生生世世的盲聋喑哑肠障啊掰咖了，那什么呢？什么这个是缺熟了？你看都这样子，所以这更是觉得，哎呀，那我业障深重了，怎么样？那是什么呢？那是菩萨告诉我们不能造业啊，叫我们不要去造三恶道的业啊，以后苦恼啊，即使从出了三恶道以后来到人间，还要有这种形体上的缺陷啊，告诉我们一定要修五戒十善，精进勉励我们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就执着这样的，有些人信心就没有了。那菩萨呢，视线常障，他跟着常障一样，然后呢，也许就是菩萨呢，你看他虽然常障，我记得外国人有一个常障的眼睛呢看不到啦，耳朵也听不到，他变成好像大音乐家吧。是谁呢？还有一位也是一样啊。那个眼睛看不到了，这个耳朵也听不到了，能够成为大文豪，有啊，都有。那哪一位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因为外国人的名字比较不好记，硬是要记那个声音不好记，都有啊，对，海伦凯勒，对，你看那个都是菩萨视线呢，给这些残障人士有信心呢、哎呀，人家都可以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所以现在啊，我觉得那个残障奥运那个人发明这个可能是菩萨， 对不对？所以让那个禅让你看他跑步第一，打球第一，你看所有的禅让精神都来了啊，让他说。所以在这里讲事入心肠啊，具足相好以致庄严，这个就是什么类似我现在讲的这样，相好不是说一定要人啊身上这个手脚不方便啊，但是脸很漂亮，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他能力很特殊，他很有技能啊啊，所以这个谢谢这么一视线，一些残障他就有了对自己有信心，能够自力更生，才不会说哎呀反正我已经是残障了，所以本来社会人士就要帮助我，我今生学佛也没有希望了，他就失去信心了啊，他就能够自力更生，我不需要人家帮忙，我自己一样可以站立起来，他就不会再啊，他甚至可以修福啊，可以造作利益众生。所以你看一个残障的人，他省下来的钱这样来利益众生的时候，他那一点好大，你知道他那一点是很辛苦赚的 啊那个他能够来布施的话，那不得了啊，那不得了啊。所以我就曾经以前去看电影，看到一个没有手的没有脚的坐在那个地上，这样推个坐在那个他那个坐的座椅上还有轮子，这样推推推啊，那卖口香糖啊，然后三个五十块，我就觉得很可怜，就给他100块给拿一个就好了。他说哇好凶哦，然后一定回来要找我这个80块啊，一定要找我，很不高兴，最后没办法，我只好跟他拿6个，对不对？他这样才安心，你看他很有自尊心啊，他不需要你的施舍，他就这样子，他有自尊心有庄严，你看这就是这样，而具足相好以致庄严，这就具足相好。所以当一个人觉得快乐的人，这个人最快乐啊，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好痛苦的人，这个人是最痛苦啊。那个残障人士他觉得他很有自尊很有庄严很快乐，这就是具足相好，不需要你帮忙，说不定他从这个卖这个口香糖赚了一点钱啊，来寄佛陀教经会印经书都不一定哦，真的来自印经书，印的那一本书啊不得了啊，功德无量啊。所以我们的林总干事呢，印那个书屁屁错，你知道的，怕把这单众生的因果都给人出给出干的作秀的，对不对？印出来能够印多一点，让人家多一点人看，这是你看他的心量就大起来了。这个就是具足相好啊，所以我刚才讲到一个人真的自己觉得痛苦的人是最可怜的人啊，自己觉得快乐的人是觉得最快乐的人。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你心境一定要改变，改变到什么？你每天越来越觉得你快乐。虽然呢，你每天生活，别人一看，你怎么好苦哦？你这么苦哦？你会觉得奇怪？没有啊，我根本不苦啊。当人家觉得你很苦，可是你不苦的时候，你就在走异行道了。你就是走异行道，那真的要恭喜你啊！你的，那你异行道，你就会天天快乐啊。所以你不要看呐、啊，有些很有。啊，很有地位，很有钱，他、啊、家世非常好啊，乃至会去自寻短见呢、啊。我们现在医学名词啊，叫做忧郁症，是不是啊？你看到报纸不是常年有这样的现象吗？那有些人，你看像我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啊，那么苦恼人，他就有信心，很快乐啊，说不定那个卖奖券的那个人呢，就是菩萨视线，视线最苦的给你看，视线他的尊严给你看。让其他人感觉到哎呀要跟他学呀、啊、这就是事入行禅而具足相好以致庄严、啊、给大家看，让大家升起了无尽的信心、啊、那事入下见而生佛种性中具足功德啊，那菩萨也说视线呢、啊、所以我们会觉得啊摩登伽尼哦，摩登伽尼原来他是哎那是那个淫尼嘛，哎呦那什么对不对，那母亲是淫尼啊，淫色住在淫色，差点让阿难破功啊，对不对啊？大家看过那个眼睛吗？你知道吗？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啊，我们不知道他的底细，他也不愿泄底给我们看了、啊、泄露底给我们看了、啊、你的阿官来你去给我们再也不相信了，对不对？他也没跟你讲他是什么本事，他是什么样，他视线给你看，你看我是这么一个卑贱的人啊，我的家是银色啊，立灯户啊啊，然后他是做立灯户的这种工作，做妓女啊，然后看到阿难哦， 叫撒这里他们讲的对不对，用黄天咒把阿难弥呢对不对，然后呢还佛陀请那个文殊师利带那个大白伞神咒把这个先梵天咒镇住了扶住了救了阿难，他的我们还追啊追啊啊，见了佛陀的佛陀阿难还给我啊，最后呢佛陀一讲开示他马上镇四国，阿难还出国他镇四国，这就是什么视线下见而生佛种性中，哪有人那么厉害啊，那都是菩萨视线的，但是他没有跟我们讲，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我只知道波斯匿王是四地菩萨对不对，哎，那一佛出世是千佛永护啊，千佛永护啊，那所以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摩登伽尼到底是什么菩萨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啊，他也没有泄露身份啊，那你看那个给释迦子剃头的啊，那古代剃头的是地位很低啊，跟现在屠夫啊他们一样的 啊给人家剃头啊，那优婆离尊者啊，优婆离尊者他是跟佛陀是以前是跟这些七王子啊这些释迦族的这些刹帝利族的贵族在给他们剃头的 啊所以啊他哭啊，他看到这七王子出家他哭啊，那佛陀看他问他们有什么哭啊，他说他们都出家了，我跟他们剃头了他们都出家了，我现在我不能出家，所以我很难过啊心里很难过啊，佛陀说可以出家，所以佛陀还跟他们七王子说你们要慢一点慢两天对不对，结果就先把那个优婆离尊者先把他剃度啊，剃度了以后了最后他们这七王子来剃度的说你的大师兄给他顶礼对不对，你看大家晓得啊，优婆离尊者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他是持力第一啊，这七王子还未必人人都是十大弟子，未必啊但是优婆离尊者他是个替这个王公贵族刹帝利释迦族的这种王公贵族剃头的礼法他证阿罗汉果，证阿罗汉果，然后是持力第一，所以你想想看，这是四日下见而生佛种性中具诸功德啊！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也一样啊有这样的人来鼓励大家来学习佛法啊，处处皆是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人绝对不能轻慢于别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底细，不知道他的本，那么他的本分是怎么样？所以真的，我们学习佛法一切恭敬啊。所以而生佛种具足功德，那速入淫劣丑陋而得那罗延伸你看他视线呢，好像啊，这个又丑丑的、瘦瘦、干干瘪瘪的，乃至有点挑骨，对不对啊？还是有一点这个，给人看起来就是不怎么起眼的样子，不像人家那个方脸大脸圆圆的，头大大的，一看起来就具足威仪的那个。他视线的什么淫劣丑陋而得阎那罗身可是他却有天上阎那罗延伸，就是什么力士，天上的力士坚强之身他却有一切众生之所乐见的，不会说一切他有那么那罗延伸，让人一见生欢喜虽然外面看的并不怎么庄严，但是他却有天上力士坚强之身不可思议的那个身让众生一看所乐见，我们一想那这是可能吗，一看呢形状丑丑陋陋的也不怎么特殊，可是人家看了都欢喜，有一个人，这个人已经往生了，大家都认得吧，我还没有讲大家都认得吗，认得吧，广清老和尚对不对，广清老和尚我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哇，这见你还舒服啊，奶，对不对？还有一点点这样啊，对不对？面目并不怎么庄严的，不像我心里想的大师一定是头圆圆的、大大的，哇，身上壮壮的，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那早期我学习佛法就是这样，以貌取人嘛，人都是会这样子。可是我心里就有一点好像这样。那广清老和尚好像知道，好像瞪了我一眼。那我也没有觉得什么，那个时候你知道多少人排队顶礼啊，好不容易排到，等到我排到了才顶礼的时候啊，哎呀，我去动这样念，但后来我觉得非常的惭愧 啊，我是在成天寺看他的，看他，看他，然后我心里觉得很惭愧。哎呀，那时候我怎么会动那种心念嘛？罪过，罪过。我为了表示我的忏悔，我啊，跟几位找几位同修道友，哈、啊，说，哎呀，我开车啦，你们陪我、啊，我们到那个现在那个六龟那个地方啊，现在传轮法师在那，那时候广钦老和尚住在那里，我说我们去那里了，陪我了，我开车了，啊，吃饭也有钱了，我中包了，就一个人开车太无聊了，还好了，终于找到几个伴侣到那里，我恭恭敬敬的听，表示忏悔。哎呀，我上次在成天寺的时候，内心对你的这种的啊，这种的想法，实在是罪过罪过，你忏悔啊。所以那广钦老和尚好像有感觉，嗯，那笑笑的，心里有感觉，那个就是什么？你看，哦，都烟。那罗延伸，所以你看他最后啊，他曾经说他办一次传戒，哦，那一次传戒听说好多人去哦，啊，那个弟子们也知道老和尚他传了戒以后大概要走了，你看他常常身体那么弱，哎，可是呢他不生病，那他也没有怎么样，哎，我们看起来他身体那么差，对不对？他没有生病，可是他传戒以后啊，他的弟子知道他要走了，传染界他的弟子们都是去留他啊，这是我听人家跟我讲的，这就留他，老和尚啊，你不要走啊，什么什么啦，啊，老和尚就跟他们弟子讲，你难道不希望我换个壳子再来吗？对不对？那弟子就没有话说了嘛，对不对？他想，哎呀，对我们老和尚确实是啊，行动比较不方便，换个壳子来更能够利益更多众生啊，所以现在哦，你要注意看哦，说不定现在那十几岁的出家了，是不是老和尚来的都不一定的，对不对？所以不可以貌取人哦。所以你看这四入淫劣丑陋，奥德那罗延伸，一切众生之所乐见。他平时没有生病，但传染戒以后，突然就生病，就往生了，就走了。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嘛，哈、哦，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嘛。对，一切众生之所乐见呢，那四日老病而永断病根，超越死位啊！你看。那世间有生老病死啊，可是而永断病根，什么叫永断病根？正法身啊，法身没病啊。所以你看那古代禅师，当他生病的时候，啊，那弟子问他啊，那个洞山禅师啊，那个潮山祖师生病的时候，洞山禅师就问他说，有没有不病的体呢？啊，潮山祖师。曹洞宗的祖师啊，他就说有啊，我现在正看着他，啊，他没有病，那什么法身啊，我们那个觉知心啊，他念念自见本性的妙用啊，那个就是，你看那个禅师他也念佛啊，他也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但是他后面加一个醒醒吧，不要迷惑，我们人人都是本具的阿弥陀佛，无量觉本觉本有，但是这么一念心动变成凡夫。啊，心动演了三戏六出，那禅师明心见性，他保证他这一念心念念自见本性，提醒自己啊，不要起心动念，不要攀缘呐。所以真正成就无上菩提，方法很简单，放下万缘呐，万缘放下，看得破放得下。所以学习这一切佛法的教理，就是叫你能够起观照，看破放下就行了。这佛法不需要懂太多道理，太多道理反而告诉你永不挂片，对不对？啊，像以前那个演那个布袋戏那个怪肉柱，对不对？常常被他追着打，因为他然后人家说你怎么这样？那功夫我想这边用色提不出来，对不对？就是这样，你不要学得像功夫我想这边用提不出来，常常被烦恼转，这不是很惨吗？四句偈，所以一句四句偈，那就是观照，能够一个四句偈叫你能够看得破放得下，能够叫你不以万法为理，那是真正的大修行者啊。这一点很重要啊，那所以这个那个潮山祖师就说，我就看着他啊，那就是法身了、啊。我们那念法身没有病啊，没有老死啊，这个皮这个相一定远的生住一灭，但是我们的清净法身，我们那念的觉知性像空灵不灭，它是菩提身，它是没有生死的，不会死，没有生老病死的，它没有障碍。所以当你悟。一念真正，一念尽心， 啊，入研究的道理，你真正了解没有生死，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说你真正没有了解没有生老病死了，没有了，你真正可以叫了解。等到你真正正法生了，你真正可以叫处理真正的处理三界生死烦恼。那说是真正处理三界生死烦恼，为什么？三界就是实相，实相就是三界啊。法界里面只有意识境界，没有所谓的三界啊。三界是假，意识是真啊。啊，你就知道那是我们本来啊，我们人人的本源啊。所以你看，在这里讲，视入老病而永断病根，超越死位啊。那一个最清楚、大家都认识的一个人啊。一位大菩萨，那就是我们佛陀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看他示现八相神道啊，他早就来我们人间，已经八千次示现成佛了，他早就正法身了。那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他示现在菩提树下，在那个吉祥草上啊，吉祥草所成的金刚座示现成佛。那尊示现的佛是什么？藏教佛啊。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你要是这原教佛，我们根本没办法啊。他讲了那个一佛身的道理，我们还真没有办法一下子接受。他示现藏教佛，然后啊，这个他的真身，那在华藏世界，那是报身佛，不可思议啊。来我们娑婆世界示现藏教佛，然后循循善诱啊，从这个阿含方等部落啊，先讲一佛圣，就是《华严经》这位界外菩萨讲的，在天上讲的，然后再到人间讲阿含方等部落，最后法华涅槃开权显示，讲一佛圣啊，行行善诱，帮助众生，最后示现涅槃。我们佛陀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视入老病而永断病根，超越生死啊，正法身就是啊。那你悟法身，你就真正得那一念尽性，像阿难在楞严经，他悟法身得一念尽性，做了那四句偈子啊，赞叹佛陀，那真的他彻底了解没有生死，本来没有生死，没有真正得那一念尽性。他讲本来没有生死，但是他内心还是生死啊，还是怎么会没有生死，对不对？因为没有办法很能够很贴切的这个理解啊。所以那个悟那个法身，那才可真正叫做生的解悟，或者就是信悟。信悟是进进退退的，容易变啊，遇到了烦恼，遇到什么就变了。但是如果你得了一念尽性，彻底了解这个境界的时候，那你一定会用功的啊。为什么？你真正了解了，所以那个解悟很重要啊，啊，那个悟那一念心是很重要的。从这里起修啊，所以不悟本心，邪法无益。悟了这本心，然后修行，到最后能够破根本无明，圆成三不退，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所以念不退，那当然行不退，位不退啊。言出诸菩萨以上，那就是这里所讲的视入老病而永断病根，超越死位啊，那是正法身了。那是有之身而宏观无常，实无所贪呢？那是有之身啊，那这个之身就是什么？滋养身体啊，啊，吃一些补品啊，人参啊，药丸子啊，对不对？吃些顶补啊，对不对？所以诸位啊，你不要啊，我常听着说，哦，哪师傅啊，他都吃得很补的、啊，对不对？啊，都说吃这些补品啊，什么东西啊，说他气色好啊，什么啊？诸位啊，你要了解啊，在这里根本说事有自身而宏观无常，实无所贪，他根本没有。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利益众生啊？所以菩萨的用心四相都是菩提相，你没有办法去了解一个人，以前不了解他的心性，以前我们不能随便下定语啊。啊，因为我常说就像佛陀一样，他已经在守楞严定里面了，他在法界里面，你看过干什么？干什么还让人间示现八相成道？难道还喜欢吃我们米谷五谷杂粮吗？不需要这样的了，他纯粹就利益众生，所以他吃饭也是利益众生，着衣持钵也是利益众生，所以他时时刻刻都在行般若教化众生的，那真的圆啊，圆到了极处了。睡觉也是利益众生的，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否则他干嘛来示现呢？所以 菩萨他呢人间啊，他为利益众生，所以以这个资身之计来保护他的身体啊，乃至有时候当然动乱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啊，我们一看哎呦他怎么碰到动乱就赶紧躲起来，像以前啊那个真善大师，那慧可大师传给划给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你有问题啊，啊你要暂时先回避回避啊。最后呢他划船了以后啊，他一样对他的生死就不在意了，像慧可大师也一样，他有过去生的因缘，但是他划船了以后他就不在意了啊，人家判他说他啊说他是这个邪魔外道，他说是是是，最后被判了砍头，他也还命债，因为他欠了以前那个县长的一条命，他晓得还命债无所谓。但是在还没有划船以前，我们看哦他怎么那么爱惜生命啊，为什么呢？不爱不行啊，佛法为重啊，啊续佛慧命啊，这是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不能随便看一个人啊，比如说啊你看，当如果你修行正果啦，自己真的绝对决定你可以弘法利生啦，那你一定要爱惜你的生命，佛菩萨也这样叫我们啦，你要爱惜你的生命，千万不要让他啊一不小心受了什么伤寒啦或怎么样病死了，那真的就很可惜。有一些都是自己不小心而出了问题的，所以滋养这个身体，保护这个身体，为利益众生啊。那如果说是你身体没有顾好啦，今天奖金明天生病了请假两天，下个礼拜连续请假三天三次，你看再下下礼拜众生来听一下，哎呦听不听上个星期都忘光了，然后再讲一下子又请了 一次假，哎呦再下星期来又啊听不落去又忘了，你想想众生怎么得受益啊。啊，我们这样一个礼拜讲一次就已经很吃力了，所以我必须再把前面讲过了再重新稍微再提一下子。其实来讲上这个课应该是每天这样上啊，或者是135、246这样才刷了一年，或者都把前面忘掉了呢，都会这样啊。如果中间再请假三次退两个礼拜再来没记忆了，真的。所以你看我上课我几乎是很少请假的，再什么事情安排我都不会安排在有上课的时候，就什么那就是让这个课程接续啊。所以菩萨一样，他爱惜他自己生命是为了续佛慧命，而不是为了哎我相貌庄严哈红包多多，绝对不是这样子，他完全就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这是要紧的啦啊。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心，你可以世事资深，但是恒光无常啊，知道这些事情的恒光无常，这个身子绝对是生老病死啊啊，所以食物所贪呢，他真的说不是为贪，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过了，说菩萨吃饭吃好一点都是为众生，睡饱一点为众生，穿衣服穿的庄严一点为众生，这样大家可以相信了吧？目的就是以这种相的庄严来帮助众生，像阿难见了佛陀的庄严，因此他出家才度了法身慧命呐、啊。好，那底下是有妻妾财女而常远离无义依尼啊。啊，那就是菩萨世间随顺世间法啊，所以你看，如果你是世间一个长者居士。